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两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全面经济对话，这也是自从今年四月份川习会后，为了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实施百日计划后的首次经济对话。这除了要盘点100天来两国的经贸成果，也为川普政府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谈判平台。不过看来一天的对话进展困难，双方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随后各自宣布取消了原定的记者会。在川普主政下的第一轮美中经济对话黯然收场，这是否代表了美中经贸关系进入不同时代，不会像中国所想的一切照旧？而川普政府会不会采取强硬的措施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呢？美中贸易战的隐患是否还在继续升高？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第一位是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升教授。尹教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带您来看一看昨天的这场对话。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昨天在现场进行了一天的采访，我们下面就要请肖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报道有关的情况。肖寻你好。
你好，宇文。
是，昨天这场会议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你在现场的观察，这个气氛是如何？这个进行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首次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在这个新的对话机制下进行的第一次对话，实际上并不是一天，这谈判这个情况并不是一天，这是在这个川习会，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海湖庄园的川习会啊，当时美中双方同意啊启动一个百日计划。这百日计划本身呢，就是在这个100天的时间里面找出这个经贸中啊双方的这个贸易中存在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看怎么样去解决。那么等于说这一次对话一天的这个时间是应该是说对过去100天的这个计划做总结，但是呢看来这个情况有一些不妙。因为昨天呢从这个开幕式应该是在8:30的时候开始，8:45的时候这个开幕的致辞才开始发表，那么就晚了一点点。那这个语气呢，我们当时听起来觉得也是比较生硬一些，就比直接了当。总的来说呢，就是姆努钦这个财长呢，他重点谈到的是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那么呢，另外一位这个美方的带团人呢，就是商务部长罗斯。那罗斯部长他主要是谈及的是这个川普啊一直强调的这个美中贸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这个贸易逆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么中方带团人是汪洋副总理，汪洋呢在这个讲话中从头到尾呢强调最多的一点就是要合作。那么这方面这些话里边其实也都包含了很多这种内在的这个玄机在里面啊。等一下我想这些嘉宾应该会做一些这个分析和讨论。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两场记者会在这个开幕致辞之后不久呢，美方先是宣布取消，然后呢中方随之也取消。取消了以后呢，什么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后来就找一些人问了一下呢，有曾经在这个对话机制里边工作过的人说，情况怎么样？我们等会儿再来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在这个开幕致辞的时候，姆努钦财长说了一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看。
好的。
For our par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restoring robust.
就美方而言，美国致力于通过三项关键政策恢复经济强劲势头，改革税制，简化规章，改善贸易政策。美中两国必须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共同努力巩固现有国际经济结构，提高和开发先进的经济和金融标准。这些对话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根据两国元首今年四月份会晤时共同同意的100天计划所采取的行动。
The actions taken under the 100-day plan agreed to by our presidents in the April summit.
话短说吧，因为这个看来后来这个结果呢，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本来呢，这个财政部里有一个官员已经透露说的是双方在就起草一个这个联合声明，但是呢，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这个
联合声明
是各自发表
的
这个
声明
啊。等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就这各自声明这个事情本身，加上这个前面取消这个记者会，就说明这个谈的不是很轻松啊，一定是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这种协议。那我们看到也后边有一些分析有谈到，就是主要是在这个中国虽然同意认可，就是说要解决双边的贸易赤字问题，但怎么样去做是有分歧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肖洵为我们所做的介绍。那么继续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刚刚两位嘉宾可能也听到我们记者肖洵还有我们稍早的一些报道了啊。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线上的这个尹尊生教授，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我们知道这次双方各自取消记者会，那么从刚刚我们看到了两位这个美方代表的致辞呢，也都是全面按照书面声明稿来念。那么双方在会后也没有发布这个联合声明，种种迹象，很多人认为这传递的不是一个很融洽、很乐观的信息啊。那么也再一次显示美中的贸易确实复杂难解。那么您认为到底这次对话它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办法取得任何进展或者对话困难，它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呢？尹教授，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现在我觉得目前来讲还处于双方莫底的情况，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和整个的谈判的一些策略，所以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双方缺少互信，这是目前这个中美贸易这个谈判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应该眼中看到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双方都希望把这个贸易关系这个搞得越来越恶化，这样的话对双方还是都是不利的。在这点上还都有一个希望能够谈成一个结果的一个愿望，但是呢目前来讲双方这个互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嗯哼，是。那么何青莲何女士，您的看法呢？这是纯粹双边的缺乏互信，还是说中方对于一些问题仍然有他坚持的底线，不愿意做任何让步呢？您的看法？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川普政府太着急了，因为这个中美这个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吧，它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几任总统呢？之间形成的一种贸易结构形成的。那么他川普想在第一年就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当然美方比较着急呢，可能是因为川普提出百日计划的时候，双方达成这个计划之前呢是3100多亿美元的逆差，就是美国对中国，那么现在升到了3470亿，还增加了6.5%，看起来就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是，
所以川普比较着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他们可以通过以后呢双方洽谈，还有这个就是列出了个中美经济合作纲要的明细，逐项的谈，那么就是在哪一些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那个主项上面做点一些修改，比如提高关税，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那么就这里就要看美国自己呢又跟自己的那个国内的三家去谈判了。那么就是这里因为还有一个国内利益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中美本轮经济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呢，我昨天看了一下，其实媒体的广泛征引的是奥巴马的白宫亚洲顾问那个麦尔文说的，他一说了以后，那么就是 FT 就是还有 BBC 那个纽约时报都全引用他的话。但是呢这个呢当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人对于川普政府的评价有个立场问题啊。所以我看了后来呢我觉得呢有一点，其实川普这个对中国的那个很多东西在竞选时谈的，他其实当选以后我就写过文章谈过，有的东西他必须立刻得放弃，比如关于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他根本就不能施压的话反而对美国不好， 川普后来到白宫一个多月以后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以后不再提这问题了。所以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概是个问题。但是这不是他下个命令就立刻能改，他需要一些技术细节，和中国政府要慢慢的谈，这是一点。其实呢，美国在这个中美经济方面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这个优势地位呢，只是谈判时期的筹码，毕竟他不能够用行政手段去改变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我的看法。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你回顾一下，从2006年中美之间呢确定了四个谈话机制以来，哪一年的中美经济对话很顺利？几乎没有啊，每一次都是说不顺利，人民币汇率谈判是美国愤怒的焦点，没取得实质进展，贸易那个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是这些内容。
是，不过何老师，
我要插一句啊，我要插一句，就是说这个中美这次贸易谈判不顺利，不单是要从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这个贸易关系来看，而且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美国的这个全球贸易战略上面来看。这个自从川普上台以后提出这个美国优先这种保护主义这种贸易政策以后，和所有的国家的谈判目前来讲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包括跟加拿大的谈判，跟这个墨西哥的谈判，跟欧洲的谈判，包括这个韩国的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有一个观望，或者是在了解美国到底是底线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不能说单单是就中美关系这个贸易谈不下去，实际上它现在全线吃紧。都没有谈得下去，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也值得研究的。
是，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现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了问题，我想在这里就顺着刚刚尹教授您的说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到了他想请教，是在川普的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这个根本原则的主张下，这一次美中经济对话的不成功是否说明了中国对于本国市场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他认为不仅仅是美国，中国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做法？那么另外，虽然川普政府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现阶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不是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呢？那么我想刚刚这个何清莲女士您已经稍微做一番解释，我想继续先请尹教授先来回答，然后再请何女士来回答。尹教授您的看法。
我先讲到后面一个关于那个贸易操纵国的这个提法的问题。这个提法如果说中国贸易这个汇率操纵在以前是有这个情况，起码最近两年三年不是这个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是不希望人民币贬值太快，而是希望这个对美的汇率是处于一个稳定的局面。所以这个现在这种指控是在美国，我想不会把这个作为提出来，如果提出来也没有事实的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再一个就是从这个中美这个根本利益上来讲啊，还是互补性的，不应该是完全从对抗的措施，所以从这个对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通过比较艰难的谈判，最后还是应该能够达成一些比较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共识。
何女士您的看法呢？
这个我好像记得我在过去的节目里谈过，美国财政部对于这个汇率操纵国列了四项标准，中国呢只有一项达标，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对华贸易顺差这个问题呢就是达标，至于其他的呢三项标准中国都没沾上边，反而是韩国日本德国有的是两项出轨，有的是三项出轨。那么我当时就说过了，如果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要么就专门为中国制定一套标准，要么就全面重新修改标准。那这一点川普做不到。财政部有他的困难，他制定这个标准呢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所以当时我就说了，这也就是川普很快放弃了这个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原因。那么这个中国呢，现在如果要是逼中国人民币汇率贬值吧，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其他的那个 国家都不会同意，因为现在那个美国中国这个汇率稳定吧，有关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个如果要是有兴趣，今后要专门做一个专题，就这里不谈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刚才允正声先生说的很对，不是美国和中国一家贸易遇到问题，是一个全球贸易调整的问题，而且川普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关税问题。他不但是国内的那个税改法案呢现在不顺利，还有就是这个关税问题要提高，很多问题也不顺利，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国内政治呢影响到国外这些规则的制定，所以他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我觉得目前呢就是在这么一次经济对话就认为川普的什么政策失败啦，或者是中美经济关系如何如何，我觉得呢，好像是言之过早。
言之过早。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刚刚我们在记者报道的时候也谈到了，后来美中两方呢是双方各自发表了一些声明，我们就先来看看是不是能从声明当中我们也能嗅出一些端倪啊。在美方方面呢，这个美方在声明里面是这样说的，中国方面认同削减贸易赤字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双方将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另外他还提到了美方将会在贸易问题上继续以平衡、公平和互惠为指导原则，为美国的工人和商业机构营造公平竞争机会，我们致力于达到由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所设立的这个重要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我们看到在新华社所公布的这份声明里面，他则是以美中认同双方贸易百日行动计划取得重大进展作为标题，提到说两国在对话中同意努力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意促进贸易和服务，并且创造更公平的投资环境。美中两国将继续努力促进高科技产品贸易，并且加强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发展方面的合作。我想继续请教两位专家的就是在市场发展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代表团的率团人员率团团长汪洋他自己在会前他自己也承认了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而且还存在着对外资企业的法规要松绑，还有打击仿冒等种种的问题。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尹教授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无法来改善这些问题，无法来进一步的开放它的市场呢？
这个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方面，这里面原因比较多，它涉及到这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运营过程的问题，人才的培养的问题，和它这个它的经济安全的问题，在这几个方面呢，它这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可能就盲目的把金融市场全面开放，还它这是有一个相当于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在上海搞这个自贸区的试验呢，它都在进行各种办法在来熟悉这些规则，进行一些试探性的一些准备工作。这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前呢，中国全面这个开放这个金融市场，对中国的利益来讲，有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讲，现在有一个指导中美贸易关系里面啊，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或者是具有前瞻性。因为中美之间在高科技，特别是 IT 的产业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下，两个国家互相合作，今后的利益和今后的机会要远远大于目前的分歧，这一点如果看不到的话，将来就非常可惜。所以不要用眼前的问题牺牲了未来合作的机会，这点我觉得是中美贸易谈判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电话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候，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的答复。这是来自湖南的任先生，任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你好，任先生。就是美国现在总是关心经济和军事，把它放在首位，认为川普应该把他的这个软实力要大幅的提高，就是他的那个看不见战线呐、就是那个隐蔽战线呐、要大幅提高，不能专注经济和军事。
好的，
对，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南的任先生。好，他的看法就是，川普政府是不是把这个经济与军事化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我想继续请何清莲女士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在接电话前谈到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中国没有办法来进一步的开放市场？那么我们从长远来看，这次的经济对话或许就像尹教授所说的，并不代表未来美中经贸的前景就因此而暗淡了。但是不可否认，它再次凸显问题的困难度。您认为这次经济对话凸显了美中经贸关系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呢？何女士，
大概面临的挑战还是老问题。第一就是知识产权。目前正在北京开放一个车展，这个车展呢有一个世界奇观，全世界都不会有，就在中国有。一个呢就是进口车展区，还有一个呢就是仿冒进口车的中国车展区，就是山寨版和它的侵犯知识产权到来的那个版同时展出。这在美国是不会出现的，在欧洲也不会出现，但是在中国谈而繁之出现。那个进口车的那些厂家也没有因此愤而抗议，退出展出，就是一切规则都到中国绕了一个道。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国外的那个企业自己也知道是自己呢服从了中国的一些规则潜规则，这是当然，这个也不能怪他，因为连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人民币入难的时候，都把这个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变成了可自由使用，他自己都改了规则，你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中国的那个金融开放。中国的金融开放呢，你要想像中国目前呢，银行都是国有，而且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金融要真的开放，那么可能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得全面垮台，所以它必须要保护。这里是中国政府呢，一个对外不愿意明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第三个就是产业方面，产业方面呢，中国大概就是一个市场准入，有一些所谓事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产业不让外资进入。那么国家安全呢，当然就是军工产业，对，还不让外资进入。但是呢，在这个什么国计民生，大家都知道那些垄断型产业，不要说外资不能进入，中国民企也不能进入，比如通信、能源，这些都是国企垄断。所以美国如果要想进入这些行业呢，那就是等于动了中国政府的钱袋，因为这里这些什么两桶油啦，还有这些
困难度非常的高。
对，它是中国政府的钱袋嘛。
是，好的。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关于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落幕了。那么相关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